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们可以看到神行了奇事，使约旦河的水暂时断流，水聚集成垒。这是神行的奇事，神使他们可以过河到达应许之地。我们也同时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的顺服，他们自觉顺服上帝，神在他们中间行了奇事，使他们可以过约旦河。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住宿的地方。为什么要从祭司脚站的地方取12块石头呢？这就证明神使祭司所站之地成为干地，他们可以从祭司所站的干地的这个空间当中走过去，要见证神行奇事的真实。因此呢，要在祭司脚站的地方取12块石头。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证据呢就是记号。这种记号在圣经具有教导的用途。在民数记17章，亚伦的杖发芽，其他的杖没有发芽，亚伦的杖呢就成了背叛之人的记号。包括出埃及记的12章逾越节也是纪念上帝救赎的记号。因此在每一年以色列人都要守逾越节，透过逾越节来回顾上帝对他们的救赎，一见这血上帝就越过。这种记号并不是偶像，和偶像不同。偶像崇拜呢，是把一个事物视为某一种的神圣的力量，寄托于它，透过这种事物来达到某种能力，这个叫偶像崇拜。在中世纪天主教呢，就有圣物的崇拜，他们会声称这个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钉子，这个东西呢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墓穴，这个是裹尸布，这个是约翰的头颅，这个是耶稣骑过的驴箕子的蹄子，这些都有。那他们把这些的物品呢视为有神圣的魔力，只要你拥有这些物品，或者摸一摸或者去膜拜的话，你的罪恶可以减轻。那这些呢属于偶像崇拜，把某个物品进行神圣化。但是这里并不是，这些石头呢是作为证据，作为记号。后来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日后的子孙问你们，我们看到家庭信仰的传承在旧约的教导是非常多的。或许你可能会说，当时没有学校的体系，所以是透过家庭教育。今天有了学校的体系，就不需要家庭的教育了。不是的， 关于信仰的教育，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对儿女的影响，在改革宗教会，在改革宗的体系当中，被称为圣约的家庭，就是对孩子不断的去教导他，把孩子视为圣约的子民，用教会训练基督徒的方法来训练自己的孩子，这是改革宗的信仰体系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断的来贯彻、重复、反复的来教导这样的教训。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归入基督，属于上帝圣公的子民，生在我们家里的孩子，他也是神的子民，因为神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你后裔的神。因此，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儿女，他不是与上帝无关的，他是与上帝有关系，透过婴儿的洗礼把他纳入在约里面。所以我们有责任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们有很大的挑战，中国的文化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影响我们对儿女的看法，我们把儿女视为自己希望的寄托。儒家文化所带来对儿女的塑造是什么呢？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光宗耀祖，就生孩子呀，是为了传宗接代，香火兴旺另外呢，就是可以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呢，就是透过孩子的考试获得一定的功名这叫光宗耀祖。养儿防老，就希望孩子可以给自己养老嘛，这是儒家文化对我们塑造儿女看法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生需要对付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是啊，我们生下来的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对我们而讲，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是要把孩子交给上帝，暂时管理孩子，暂时训练孩子，暂时有管理训练的权利，最终呢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今天又在政治的共产主义的熏陶之下，孩子不属于我们了，孩子属于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他属于螺丝钉，我们又没有权利来训练孩子了，孩子从小就接受各样的这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孩子不属于儒家文化的流水线的产品，孩子也不属于共产主义的未来的花朵，孩子属于父母。圣经还明确告诉我们，他是把孩子交给父母，没有交给国家，没有交给儒家文化的这种毒瘤做他的传承者，不是的，孩子属于上帝啊，人被上帝所造，人被神所救赎，那孩子应该属于神，孩子他应该在神的教导之下成长，他应该在神的话语之下被定义身份，被定义生活，被定义将来。但是我们常常在儒家文化里，在某种国家集权的意识当中，把孩子拱手相让，这是罪，没有看顾好产业，没有守护好产业。如果你的产业被别人抢走，你会怎么办呢？你一定会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把产业抢回来嘛。我们的产业被各样的文化主义给夺走，我们束手无策，这不是我们的失败吗？有谁的产业丢了不把它抢回来呢？有谁的产业失去不把它找回呢？我们常常丢掉自己的产业，不让自己的儿女来接受上帝对他的教导，因此父母常常失败 软弱无力，这是违背神的，懒惰的表现。因此这里说，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时候呢，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个石头是纪念教育的目的。至少在四章当中有四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见证神的信实，见证神的信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它是教育性的意义。偶像呢，它是赋予那个事物魔力。如果说谁摸一摸这个石头，谁就获得能力，这是偶像。但是这个石头呢，是纪念性，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个石头呢，是从祭司所站的脚下拿上来的。这要见证上帝的信实，见证上帝把我们的先祖带进迦南地，它是纪念教育的目的。第二个，同将来的后代显示是神的工作。这种呢，不单是过去近东文化的一种习惯，更是上帝子民教育他儿女的方法，把神的作为一代一代的讲述下去嘛，让自己的孩子也知道神何等的伟大卓越有能力。其实在亚洲文化里面，家庭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继承自己所拥有的，但是我们更希望孩子继承我们所拥有的信仰，因为信仰才是我们最重要全部的。如果不把这最重要和全部的给孩子的话，我们还能给孩子什么呢？如果给孩子是短暂的，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短暂的会过去嘛，这个世界和情欲的事都要过去，唯有永恒的事是不变的。孩子如果继承了信仰的全部，他就可以把信仰带进永恒。但是你给孩子房子车子啊，给孩子好的家业，这些是短暂的，他不能够带进永恒，他是暂时的嘛。所以那些暂时的短暂的东西，不要花时间去不断的积累给孩子，那些会消失的会消失的，会没有的。唯有什么不会消失啊？唯有信仰，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爱，这些永远不会消失，反而到了永恒当中会更加丰富的去认识神。物质有一天会消失的。第三个，要使以色列儿女认识神的大能，这个在四章二十二节二十四节。第四个原因，要使地上的万族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因此石头呢，是教育性的意义它不是简单的我们所说的立下一个碑，某某到此一游，它有与神相关的教育性的意义。不可以把石头偶像，或者赋予它神性，或者赋予它某种能力，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是错误的。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行的。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祭司脚立的地方，直到今日，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这里强调顺服吗？顺服就可以看见神行的奇事，顺服的人可以惊讶地发现神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神的话语没有依据是不带能力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很难看到神话语的能力？因为不顺服，不顺服， 不顺服无法看见神话语的能力。我们也会去背诵记忆路加福音的经文，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呀，你怎么看见神话语的能力呢？就是我们顺服神的话，就可以看到神话语的能力。不顺服的话，在神的话语当中没有任何的收获，他的话语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得以完全是有益的。我们如果不顺服的话，你看不见神话语的真实和有效。可是我们今天不喜欢顺服神的话，神所说的我们一概不顺服，自己认为合理的我们非要悖逆去做。吃了善恶果之后的人，就是靠自己分辨善恶，对神的话怀疑、不信、迟钝、揣摩，总是说我认为。那为什么在这里反复强调说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呢？这又看到顺服，祭司的顺服嘛，对约书亚吩咐的顺服，也是对上帝的顺服。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约书亚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前头过去，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平原等候上阵。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的人啊，他们是因为要留在约旦河的那一面来继承产业，不想过去了。后来摩西的策略是什么呢？你们可以继承这边的产业，但是你们必须要和以色列其他支派去征战，你们要走到前头，因为你们得了产业不想征战怎么办？要走到前头嘛。这里也看到两个支派兑现了当时的神透过摩西对他们的吩咐，走在最前面，最危险的前面，虽然已经得到产业，但是顺服，带着自己的支派的人，带着兵器，走在最危险的前面去征战，顺服，全民的顺服，看见神行的奇事。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这是神使用护照的印证来高举了约书亚，百姓爱他，敬畏他，顺服他。年轻的约书亚在带领悖逆的民的时候真的是看见神对他的呼召和使用。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涨过两岸。我们要明白顺服一定是付代价的。祭司站在这个中央两边是水聚成的墙，吓死人，这像海洋馆一样，海洋馆还有玻璃，这里没有玻璃，没有防范措施恨不得手就能触摸到隔壁的水，有可能水瞬间就会流下来。因此顺服真的是需要代价的，相信神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要舍己，否认自己的想法，否认自己的怀疑，否认自己的猜测，顺服神说的话，我马上顺服，不按我的想法活着，不按我的想法怀疑。因此你知道吗，顺服上帝就是否认自己一切的想法。加尔文就说，顺服神的话就是要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今天的人是自我肯定，肯定自己， 啊，我啊，肯定我的实力，肯定我的才干，肯定我的判断，在神的话语面前要自我否定，我的一切的想法是被罪玷污的，我对我自己的考虑在神面前是不成立的，我要全然顺服神嘛。因此你知道，顺服一定是付代价，顺服一定是相信神不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就是高估自己，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吃善恶果的结果就是如此。祭司两个半支派，以色列众人，约书亚，全民的顺服，全民的顺服。过去第一代人悖逆，第二代人也有悖逆嘛，但是经过在申命记摩西三篇正道，通过了奋兴大会之后，他们顺服神，顺服年轻的领袖约书亚，神行奇事给他们，真的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神的工作也显得如此奇妙伟大。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了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向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去，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石头呢，立在吉甲，立在吉甲的目的就是具有教育性的意义啊，来告诉自己的后代神行过奇事。我们今天要想的是，我们有没有给孩子讲述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事？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奇事是使我们得救，以智慧的方式护理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给孩子讲述过呀？或许你每一天给孩子讲述，将来我们的家透过爸爸的工作、妈妈的工作，我们的家将来如何如何，有了钱换大房子，换更大的车子，有没有给孩子讲过爸爸怎样蒙恩，爸爸怎样经历神，爸爸怎样从不成熟的男孩子成了大丈夫？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恩典对我的塑造和护理。把这些事讲给孩子，孩子才能够认识耶和华的奇妙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只给孩子去讲述未来的经济规划，未来的家庭发展，要给孩子讲述神做过的奇事，讲述神在你我的身上所行的奇事，神如何使我们得救，如何使我们悔改，如何使我们不断的成圣，这都是奇事，真实的，是你所经历的。孩子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信主？你为什么礼拜？你为什么读经啊？你为什么去教会？你为什么去奉献？这是对孩子讲述福音最好的机会，你有没有讲述呢？没有讲述的话，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我们看到在旧约，无论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逾越节，还是在约书亚过约旦河的这个立石头的记号，都是具有教育性的意义，与神相关的。愿主怜恤我们不要做懒惰的父亲，懒惰的母亲，不要做像世俗一样的父母，应该在神的恩典中积极的靠着神讲述神在我们身上的启示，并且让孩子也受到话语的教导，领受丰富的福音， 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看到你所行的奇事，我们看到以色列全民从约书亚到以色列全民的顺服，我们看到你让他们立下石头为记号，教育他们，也教育他们的后代。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使我们愿意把救恩的丰富述说给孩子。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殷勤的心，把救恩的真理丰丰富富的传讲给孩子啊！愿主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也赐我们宣讲和智慧的力量。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